在国内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当医生很辛苦吗？
不同的老师，各种主任、校长讲话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如果你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我们那个医院是美国洛杉矶县的公立体系的一个医院，就要去接收这种流浪汉，包括一些罪犯、吸毒的人。我有一个病人，他是非常严重的艾滋病人，然后他进来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治疗自我中断了，所以他的这个艾滋病的情况非常差，导致很多的器官受到了影响，开始衰竭。然后突然有一天呢，整个全医院就开始报警了，5楼西侧的多少多少床的什么什么病人，当时是病危还是什么？医院的有一个这样的广播系统，就是说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你这个病人的自己的负责医生要跑过去，然后还有一个急救团队要跑过去。然后当时我一想，坏了，这不是我那个哥们儿吗？然后我就冲过去了。
那他已经是一个吸毒人员了，你的医术也完全无法挽救他是成瘾的事实啊。
就这个不是你考虑的，你作为医生，他来一次你得救一次，来一次就得救一次。
你会遗憾吗？你把所有的苦难都熬完了，你选择要走了。Hello Hello， 你们的思思，欢迎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今天这期嘉宾有点特殊啊，我用三个标签来形容他。第一个是他曾经在美国当医生，当内科医生，从死神手里抢人。第二段是他后来回国创业，做了一个国产的护肤品品牌，叫优时颜，一年可以卖到8亿。他是一个在相当惨烈的新消费品之战中存活下来的人。后面我今年去上海的时候去参观了他们的线下店，还有他们的医美中心。第三个是我更感兴趣的一段旅程，就杜乐医生跟我讲，他小的时候爸爸会问他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他说了四个字，千年老二。一个温和的医生是怎么成长为一个 SHARP 的创始人的，这个命题非常的吸引我。同时我也想分享给各位女孩们，当你选择了创业之路，你要怎么面临自己的成长与蜕变。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故事的第一段，我在美国当医生。在美国当医生要读10年，差不多。
如果把本科也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最少10年。
你在国内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当医生很辛苦吗？
没有，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就是当医生的一个状态。我最开始想当医生其实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16岁，然后当时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想说未来想干什么嘛，然后当时就想说我要做一个技术型人才。当时反正喜欢看一些这种金庸的武侠连续剧，我记得印象比较深是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个胡青牛，我觉得还挺酷的，能够把张无忌给就是命给续下来。在我小时候，一个算命先生看我的八字就说这个人大器晚成，然后这我一直记得这个梗。然后到最后我学医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梗了，我说看来这个命还是挺准的，因为你30岁之前最多就是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培训期间的医生，就当我绽放的时间稍微晚一点吧，就后来就没想太多了。
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你的花期就是30岁以后绽放。
30岁以后，但当时确实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我26、27岁那个毕业，然后假如做完住院医生，那我一定要在30岁之前可能结束这个
学生生涯。
对，结束这个学生生涯。这个美国的医学体系它是就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考，它和你之前包括在大学做过什么，哪怕你之前读过 PhD 你也可以去再去考一个医学博士，就进医学院。所以当时我的很多的同学都是要么就是本科毕业之后会休息一两年去那种非洲啊或者是南美这种欠发达地区去感受一下你说的这种医生到底在一个真实环境下有多苦，就很夸张。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就是像刚才说的，本来已经考了这个其他领域的 PhD 了，甚至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不知道突然之间就感受到了生命的号召，然后就决定读医学院。所以我们那个班里面大家的年龄也都参差不齐，像我算是比较一个
比较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一个正常的年龄，进入的时候22、23岁。我们在进医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新生欢迎仪式嘛，就还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大家入学了之后会先你到外面去郊游3、4天。这3、4天呢，大家就是那种类似像团建似的一起做做活动，但是会有一些讲话，反正这讲话呢只有一个主题，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就是各种主任校长，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现在退出也来得及。就是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一个呢是在进去之前没跟压根都不知道这个医生到底是什么状态，第二呢我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从小就特别怕死人。解剖课的第一天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上解剖课之前呢，我自己一直都是说，哎，学校应该是会给我们做比较长的心理建设的嘛。结果发现我错了，他只花了半个小时把西医的解剖史给你讲了一下，就是比方说解剖是怎么来的，是可能在中世纪的某个医生突然一下决定说，我决定要从坟墓里面刨一些尸体出来，回家研究研究。那解剖的学的这个历史就这么开始了，就跟你讲了一下这个历史，然后讲了一些礼仪或者是医学道德方面的东西，就比方说你一定要尊重你的这个中国那叫大体老师，他会跟你讲他生前是谁干嘛，多少岁，把他人的这个人格化尽可能还原出来，然后让你尊重他，就把这些前面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5分钟讲完之后，来，我们现在排队去解剖室了。然后里面是差不多有26个不同的桌子，每个桌子上面都躺着一具尸体，就是大体老师。我们是6个人一组，就是6个人分一具尸体这样子。第一刀下去是充满了橡胶感，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嘛。最外层是这个皮肤。那个时候都还分不清我们现在在护肤或者医美搞的表皮真皮，就是你这一刀下去会看到皮肤，再深一点会看到厚厚的脂肪然后再往深呢就会看到筋膜和肌肉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层次。所以当这一刀拿下去之后呢，你可能还得反复拿几刀，因为一开始会比较温柔，就怕把拿坏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你可以粗暴一点，就是拿得深一些，这样才能把它切开。然后那天呢，我记得我当天回来之后晚上我就做噩梦了，然后在接下来的2周我没有动过任何的红肉，像牛肉羊肉猪肉，就2周都吃不下去。
我听你播客里面说你们的图书馆像地狱一样
像个地下城，像一个地下城，像玩游戏的那个 Dungeons。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可能是一个老建筑，因为我们那个医学院大概是，我还记得很清楚，1873年建立的，就它是那个年代造的那种建筑，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的设计理念不流行这种大落地窗，都是那种水泥墙，看着非常的坚固，像是个城池一样的，然后在上面开个小孔，就特别像监狱或者地下城。
你在播客里面我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那很像地下城，走下去之后你好像一天的时间都在那里面了而且别人来的永远比你早，走的永远比你晚。
对，主要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当时这个考试体系也是，它是一个相对分数，就只要有人得，那就全班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得100分。就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人得分高，你就一定会比他低。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分数是按照这个一个正态分布去分布的，所以你只能是说，不光是把自己做好，而且得不停的关注对手，他是不是还在这看书？那我也不能回去，会有这样的心态。
那作为医学生是要面对竞争的吗？
对，因为其实哪怕这种竞争的环境不会在第一天显现，它也最终会在最后一天显现的。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在美国的考医疗执照的这个过程中它会经历过几轮考试，然后最后呢，在医学院快毕业之前，你会去申请你想去深造或者是规培的医院。那不同的医院它是分档次的嘛，然后不同的专科之间它也是有一个鄙视链的，或者在分数上是有一个高下之分的。那你想去一些比较好的医院，想去一些你想去但它可能竞争比较激烈的专科，这些所有的过往的分数都很重要。我跟你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我最后是内科，但我在进医学院的时候我其实是毛着皮肤科去的。但在美国的那个，就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大家都知道，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包括你选什么专业其实也是由供需的这个关系决定了。皮肤科是在美国最难考的几个专业之一，甚至有时候可能是最难考的一个。
为啥呀？
它主要是因为在美国的皮肤科的这个工作时长相对比较轻松，因为它没有这种急诊，没有说半夜一个急诊进来说你在皮肤科过来，这个人你再不看就死掉了，不会的。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值班。第二呢，就是因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它这个位置也比较少，但大部分的人呢还是比较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工作状态，所以考的人很多，供给很少，位子很少，所以分数线压特别高。那最后我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就放弃这个想法了，我就选内科。因为当时我不是抱着一种当大侠的心态或者是当一个神医的心态去的嘛，就到底什么东西是能真正救死扶伤的，一个可能就是各种外科，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心脏科，它是可以去放支架的当时想想这个挺酷的。所以但它你进入到那个就是放支架的这个阶段之前，需要先经历完普内，就是大内科。大内科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学3年的心脏科，然后3年心脏科完了之后呢，再去学1年的介入式的心脏内科。当时是这么规划的，所以当时就给自己先选了一个内科。
我可是看过实习医生格雷的。
对。
所以我知道心脏科的那个医生是最帅的。
是。 当时是谁来着？我都忘了那个角色，我忘了。但别不要太轻信那个实习生格雷，
你有被坑的血泪史？
不是，就是
到底跟电视剧里演的有啥不一样？
因为他为了这个戏剧化的这种表现嘛，每一个病人感觉背后都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这个确实是有的，但频率没那么高。我当时带教我的是一个更高级的住院医生，然后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对我有一些针对性，针对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他的上级问我一个问题，就问我说，哎，有没有查房，或者是这个病人他的这个体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回答说，我查了怎么样。然后那天他这个我的这个老板，对我觉得有偏见的老板突然就崩了，就说他撒谎，就没有任何依据的，就像神经质一样，就很夸张，他撒谎，然后还不说我为什么撒谎，然后我也愣那儿了，然后我的同学也愣那儿了。第一次吧，反正就学会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有针对性的环境下工作，而且你还是个学生，反正一个小插曲。
看你这跟实习医生格雷差不多，
对，差不多吧，差不多，但我觉得当时
学的有意思吗？好学吗？
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内科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懂，就是一个想象中医生的样子，把整个的人体构造从头到尾解构的特别的清晰，特别的细致。但是呢，当你开始上手工作，继续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这种挫败感是蛮强的，因为真的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内科它不是每个都是最精的。所以他在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上是需要找更细分的专科的专家或者医生去会诊的，他有点像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那个时候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会觉得不那么有成就感，因为我干啥都得找别人，就这种感觉。就你最后能搞定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哎，控制一下血压，然后控制一下血糖，然后那个大概判断一下你可能就是假如是咳嗽发烧是什么什么细菌或者什么病毒感染的，有药的有抗生素的给你开些药，没有药的就回去坚强的挺住。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很多都是
感冒来找你，
就是感冒来找的。
那你这两年应该很吃香。
但这个已经太晚了。而且到最后其实医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永远都是在用自己最拿手的或者是最有信心的一些方式不停的在重复。所以在某些时候呢，就是会还是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技工似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就要做一个概率或者把握非常大的事情，才能够去保证病人的安全嘛。所以这个和很多职业，包括比如现在我们创业讲究很多的就是需要去平衡好风险和收益之后，该冒险就冒险，但医疗不是这样子的。
医疗是我不能拿别人的命去冒险。
对，除非这个收益非常非常大，就是它只是最后一个选项了，那你可以去冒冒险。
如果我是你，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从书本上学的那个东西，跟我真正当医生，我要去给人家看病，我觉得它挺不一样的事儿。你从一个学生在地下城读书，然后昏天暗地的读书考试，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医生，
就挺不可思议的是吧？这个转变，
就第一天你都在干啥？
其实刚才你的那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当时我自己在进医学院的一个迷思，就怎么能够去通过这段时间把一个医学生变成医生，就他的转变是一瞬间的还是他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带你慢慢上手的过程。后来发现就是一瞬间的，他是轮转嘛，有一段时间要在门诊，有一段时间要在住院部，有一段时间要在 ICU, 有一段时间要去急诊。我的第一个轮转叫 ICU, 当时的一个配置呢是我和另外两个同样都是刚进去的新人，外搭一个二年级的，就比我们多一年经验，外搭两个 ICU 的资深医生。其实我们新人呢主要就是一开始就跑跑腿，做一些查体记录化验结果，包括每天去查房这些基本的信息收集的工作，但这个是正常的情况。我当时遇到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是本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艾滋病人，然后他进来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治疗自我中断了，他停止治疗这种病毒抗病毒药物了，所以他的这个艾滋病的情况非常差，导致很多的器官受到了影响，开始衰竭。然后突然有一天呢，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全医院就开始报警了，说我记得当时是五楼西侧的多少多少床的什么什么病人，然后当时是病危还是什么，然后就医院的有一个这样的广播系统，就是说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你这个病人的自己的负责医生要跑过去，然后还有一个急救团队要跑过去。然后当时我一想，坏了，这不是我那个哥们儿吗？然后我就冲过去了。那我去的比较早，其他的可能那个急救团队在忙其他事情，就一段时间没过来。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个护士 ICU 的护士团队还有护工已经围在床边开始做准备了，但就等我到场。就这种感觉有点像是 就他们其实都知道怎么做，尤其是一些很多年经验的老护士，这种场景见得太多了，他其实是有一套下意识的条件反射的反应的。但他就无论是从流程上来说，还是他可能对于一个新医生的培养，他就等着让你给他发号施令。然后当时我到那之后稍微有点慌，然后但是你还是得故作镇定嘛。然后后来就是你就根据自己仅存的那些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想出来的一些记忆，尽量的抛出一些需要让大家去完成的动作，去插这个大口径的静脉管，然后去下一些检查，去安排一些 CT 和那个心电图待命什么的，就这些，包括一些根据他的这个心跳还有血压的情况去安排一些这种急救的药物，就怕一条一条一条加下去。那个的感觉呢，就有点这种，这场戏你是主角，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唱这场戏，然后可能真正的主角又不在，所以你是作为一个备选式方案得去登到这个舞台中间去完成这个工作的，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人会在乎你有没有准备好，没有人在乎你之前有没有做过，你在这个角色上就得做这个工作。在那一天结束之后，我才正式的完成了一个就刚才你想问的这么一个转变。
那个病人呢？
病人最后救活了，但是最后我在离开那个 ICU， 我的轮转结束了，后来就去病房了，大概两周之后吧，他还是去世了。
我的听到的版本，是你其实在的那个医院必须要接触一些流浪汉，一些吸毒的人。
对，因为他是美国洛杉矶县的公立体系的一个医院，因为大部分美国的这个医院都是有这种医疗保险嘛，那这是正常人，就我们讲的白领，或者是可能在城市中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是有这种私立的保险的。那我们那个医院主要的一个角色或者工作是要去接收这种流浪汉，社会非常底层的或者甚至在阴暗面的一些人，包括一些罪犯、吸毒的人，还有就是非法移民啊，其实这个占比也非常大。这是不同的医院你在这个医疗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嘛？
那按照你那个刚才的说法，那他已经是一个吸毒人员了。
对，
你的医术也完全无法挽救他是成瘾的事实啊。
就这个不是你考虑的，你作为医生，他来一次你得救一次，来一次就得救一次。甚至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过一个，就他，我想当时是为什么来，我记得不是特别清了。就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治我了，你不用管我，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但是我就是你作为医生来说，肯定是该治还是得治。
你不害怕吗？
见多了就好了。其实在医院里面，其实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就是我知道你是瘾君子，但是你依然是一个男人，对吧？然后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可能需要问你一些问题，去看怎么能够帮你去解决至少现在你的这个健康的一些毛病。
他如果就是来骗你的麻醉药的呢？我不懂啊，我不懂。就是他难道不就举个例子，我不舒服，我就是来骗你给我开止痛药。我就是不舒服。
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就他自己说他的一些症状是会诱导你的，但他的这种化验单和生理体征是不会骗你的。那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经常会在门诊碰到，尤其是假装自己哪儿疼疼疼，背疼、肚子疼、头疼，就各种疼，然后来骗那种阿片类的药物，这种还蛮多的其实。
因为咱们国家对于禁毒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感觉在我的想象中，美国是一个不能说允许吧，
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
清空弹夹对，在我的眼里，美国就是一个他允许别人去使用成瘾类药物，甚至他不叫 drug， 他就是药。而你恰恰好是这个医生，所以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判断他们的。你会给他们就举个例子啊，随便说啊，他就是很疼，你就是给他开，你发现他后来老来。
对，
美国的医生会给别人一直开，
会有，而且会有人专门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利。但是他是有要求的，不是说这些药物是受控制的药物嘛？你乱开是会被发现的。美国有一个执法机构特别厉害，叫 DEA， 你在《绝命毒师》里面应该看到过，他会去看的，就是哎，怎么今天这个 Dr. Du 开这么多的阿片类的药物？有问题啊，然后他就会先微服私访一下，然后就会把一些信息拼凑在一块，看这个嫌疑大吧，如果嫌疑大你就被盯上了。
我的意思是我都已经吸毒了，我当然哪儿都不舒服了。
那我就不给你了，就直接把你去
掉了。那我的不舒服又是真的呀。
那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戒毒中心，我会给他找戒毒中心。
你会把人送过去吗？
会。就是美国的医生这点也挺搞笑的，就我把你治好了还不算数，或者是你治不治好不是唯一的我的工作职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能不能把你送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就比方说一个流浪汉进来了，你是不能把他治好扔回街上的，你得给他找好下家， 就是那种避难所或者是那种什么救助中心之类的，就这个也是医生的职责之心之一。但虽然这个是配合着和社工一起去干的，但是医生得最后签这个字，就他这个人能不能走去哪儿都得医生得给安排好，就是其实杂活挺多的。我觉得在这个当医生这段时间对创业有个帮助的好处是，不是当老板的时候你经常要给人下这个指标嘛，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会抱怨，哎，这个结果搞不定，因为有什么什么客观因素，但作为老板你要的就是个最终结果嘛，对吧，就是结果导向。其实医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把人治好了不算数，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找到合适的这种救助中心，那你的 KPI 还是没完成。就是导致说即便是作为一个医生，你也是要结果导向，就得把这事搞定了。那你怎么搞定呢？其实通常来说这个的门槛或者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救助中心也取决于社工手上其他医生的那个手下的病人。那大家就有先来后到嘛，那别人排了一堆，像那个餐馆叫号似的，别人排了一堆，你的在这儿呢，那你就得等。那有时候我就会出于自己对自己病人的私心和自己 KPI 的私心，我就会经常和这些社工平时私下处处关系 social， 然后给他送一些小礼物什么的，然后他后面就会 do me a favor， 然后把你到上面去。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我觉得对创业还是挺有帮助的，
还挺有意思的。那你说说急诊呗，你在急诊学到了啥？
急诊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
那肯定都是头破血流呀。
对，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急诊到点你可以下班，住院部或者是门诊你不一定到点就能下班的，就万一后面最后一个病人差点脱口讲成顾客了，就最后一个病人或者是你手上有一个病人，他最后一个在你交接的一刹那突然出现问题了，你得留下来把这个东西处理好，对吧，不能撒手就交给下一个人，就他有很多这种不可预知性。急诊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什么时候下班。
急诊你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病人？
来路不明的病人，也没什么家庭，你也不知道他住哪儿，他突然就病发了，然后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情况，然后他的医疗记录也不全，这种其实最棘手的，因为你这个像办案一样连个头绪都没有啊，就得找这个线索。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例子，是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老哥，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吧，是从另外一个医院转过来的，但另外一个医院呢也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非常支离破碎的片段式的这些信息。那他大概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之前有过很多的这种心梗，然后呢同时有中风，所以说话能说一些，而且又是西班牙文，但是不能很完整和流利的很有逻辑的去表达。同时呢他的这个四肢因为这种血管的堵塞坏死了，基本上就快就黑了，所以整个的情况非常糟糕。那来的时候呢就是心脏的状态非常不好，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线上很难，同时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坏死还有感染的风险。那当时我们其实马上的一个24小时的值班快结束了，就是我们通常是从早上6点开始上班，如果不做这个值班的话可能下午六七点正常情况下交班。那这个病人是在凌晨三点来的啊，那距离我们当时下班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就是你在有限的时间内接到这么一个病人，然后啥情况都不知道，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非常典型的可能在急诊最不愿意碰到的一个状况。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收集这些信息给之前的这些能联系上的医院机构打电话，就是凌晨各种打电话，也都是把人从这个半夜里面叫起来的，就问这个病人什么情况啊什么的，问了一些，就到最后至少一是找到了他的一个妹妹是可以说一些英文的，而且对他的自己的情况相对比较了解，所以妹妹马上就凌晨5、6点的时候赶过来了。第二呢是把之前他的一些具体发生什么大体上搞清楚了，接受过那些治疗，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他现在的这一切，就是比方说这个坏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把这些处理清楚，搞到第二天早上8点吧，就是我们接班的新的同事已经来了，我就让他你进去查房吧，你去干你的活，这个我帮你处理好了之后再交给你，交给你把这个没有什么头绪的案子把信息线索收集清楚，然后把它规整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画像，然后再交给你的下一个人。这个是属于这种在急诊状态下比较棘手的一个案例对。
哎呀，以及你们要熬，每次要以24小时为一个基础熬。
对，这个还是减负过后的。在美国的这个就在我们在看这个实习医生格雷的那段期间住院医生的工作上限是没有时长的上限的。就能你的身体极限在哪去干到什么时候。然后后来在这个纽约出了一个医疗事故。 评测下来就可能是这个当时经手的这个医生过于疲劳了导致的一场事故，所以后来就加了一个要求，医生一周不能工作超过80个小时，所以到后来我们大家都是按照一个80个小时的一周8个小时上去走的，所以这个都算好的，我们这个应该算是被老医生称作是幸福的一代。
你会遗憾吗？就是到后面你把所有的苦难都熬完了，就所有最难的都已经熬完了，你选择要走了。
坦白说，有时候回想一下还是会有一点遗憾的，但是你总会有一个取舍吧。
你最后走的时候爱上当医生了吗？
谈不上爱上，就挺喜欢这个角色的。嗯，是一个很好的记忆，因为这个归根到底就是在自己在16岁的时候定下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反正是真的就把它完成了，那就结束了。
你最后一天待在医院，你最后走是什么样子？
就我最后一天是神经内科的，应该最后一个24小时的班，但神经内科在我们那边比较安静，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复杂的病例，所以那天是一个安然无恙的夜晚。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就在我们那个值班室里面一个高低床，但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高低床的值班室，像是一个小宿舍一样。然后眼看着天快亮了，我把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些东西吧，像那个名牌啊。工卡呀，听诊器啊，放在一块拍了个照，留了个念。这好像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不当医生的原因是我认为我还自己是需要去创业的。虽然我在一个16岁的年纪在规划后面的生活的时候，还是想着说自己要做一个类似像技术性人才，但这个事情随着我进入医学院，包括对自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16岁到20多岁也是自己的这种世界观包括对自我认知的形成的一个过程嘛，你会越来越知道说自己真的想干什么或者适合干什么。其实可能也是和这个成长经历有关，让我比较喜欢在定期的把自己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安全感在，我觉得就没必要把自己在职业的规划或者是事业的选择上安全线
就太保守。
对，太保守。那我当时在美国的伙伴只有那些医生同学们，没人愿意跟我一起去创业，至少如果回到上海我还有之前从小玩的一块伙伴。
就是你的朋友那个人脉确实也都是医生。
对对。
但是你是在上海上的高中对吧？
对。
你高中就出去了呀，你跟他们的感情都好多年没见了。
我到现在和这些高中的同学们，因为我们是个寄宿制的高中，都是一个寝室的，大家的关系还是比较硬的。
你的同学都在做啥？
有在局厂，华为，工程师，也有做投资，就各种都有，就你能想到各种职业都有。确实，就是我在创业起初的一些帮助，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个同学的帮助。
哎，高中同学是你的富矿。
是，对。
大家对于杜乐回国了咋看？你的同学们？说我早就算准了，他在外国留不下来。
有这么说的，就是
你的同学也真不客气。
有人会在我在刚进医学院的时候就会说，你就创业的，到时候创业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就那种。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家庭环境，可能我父母他们就是商人，然后感觉这个就是我的宿命，就是去读医只是去寻求人生这一小段的插曲而已。
你会感受到这种宿命吗？
你从结果上来看就是一种宿命感，但是我觉得它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和我从小看到我爸妈的这种工作状态，它是在潜移默化中对我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嗯，我在就是刚开始学医的那段时间里面有一个家庭的朋友，就是阿姨，因为她在美国很多年，然后她会跟我说，你干嘛要当医生啊，医生再怎么好他也只有两只手能干多少事儿。哦，他是收租的，他说的更赤裸，两只手能赚多少钱，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对吧，就
你不懂，
对，你不懂我们的这个理想，你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价值。但后来我感觉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比方说在医院里面，就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疑问，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病一定要这么治，为什么我这排班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这 那是谁决定的，还是我们的主任决定的，可能还是美国的医学协会决定，就是我们还是被禁锢在一个组织里面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理解到，就是人类其实是一个群居动物，它是需要基于一个组织架构去生活的，不是说我因为是个医生，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很好的记忆，我想干嘛干嘛，你还是在依附在一些规则和组织下的。那与其这样，我觉得我还不如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去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东西。
你成为一个消费品的创始人是在追赶潮流吗？一开始的决策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最开始其实 Uniskin 这家公司这个品牌的名字背后，其实是我们想通过创造一些就是皮肤检测的技术，去帮人去做类似这种护肤领域的个性化的匹配。我们当时觉得感觉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就还是回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时讲究一个大数据和数据化的时代嘛。那你
要去割大厂的韭菜，要去把技术卖给他们，要收弊端的钱。
有
顺便圆上自己皮肤科的梦想。
啊，对，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因素，我觉得，但做着做着发现，其实消费者的需求不在这儿。然后我当时还仔细思考，你说在医院里面有专门做这种化验的公司、检测公司，为什么消费领域没人愿意为检测买单呢？其实就是感觉当时这个自己的商业的思维还是挺天真的。
没有人买单，说明这块不挣钱。
对，或者是这个需求没那么强。我觉得大家消费还是追求了一个结果和消费的这个过程，一种体验。检测谈不上什么体验，
他们要的是产品。
对，所以我们就在检测出来没多久有了产品。然后当时其实是一个双业务模式，一边有检测，然后一边又有产品，一边有着技术人员，一边又有着一些营销人员。那同时两边的钱又得花着，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就感觉很重，而且很累，就是越走感觉步子越沉。所以在19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检测这个东西就完全砍掉了，就大家试着去做一个正儿八经的消费品品牌。
能跟我说说你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不是一拍脑门就有的，肯定还有，就比如说你决定成为一个转型为一个完全 2C 的以产品为导向的消费品公司的创始人，你有做过我们刚才说的调研吗？意思的是我大概看看其他的这个消费品创始人都是什么背景，人家都在干啥，我大概的调研一下有没有，还是就是很有才，就是又冲了。
基本上就是冲了，但是这个时候是受
又冲了，咱怎么又冲了？
但这个就是这样的，就这个阶段呢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这个阶段是我们已经有公司了，已经有联合创始人了，已经有团队了。你总不能，那如果不转成一个护肤品牌，你干嘛呢？就原来这些人怎么办呢？就是因为原来的我知道是一个死路，就是继续做检测这件事情肯定是不 work 的。
需要跟你的合伙人商量一下，咱们要转型了吗？
商量啊？
咋说呢？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是接触前面心里有点障碍，因为我们的这个创始团队呢，做技术也比较多，而且大家都是向往着一种技术改变社会、技术提升效率一个非常好的想象空间。那突然转行去卖护肤品，大家觉得，哎，怎么从一个技术领域进入到了一个卖货的领域了呢？就心理上虽然大家没明说啊，但比较抗拒，我能感觉比较抗拒，所以还沟通了几轮。其实优诗颜如果就现在它在产品线上主要是分四个大的系列。第一个呢是基础护理系列。那第二条线呢就是我们最先打响的一个核心爆品叫微笑系列。那我们对整个微笑系列的定位就像它这个名字一样，它更多伴随的是微笑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动态纹，比方说眼尾纹、唇周的一些纹路去展开的这样的一个抗老的产品线。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呢，因为一直在研究中国人的皮肤嘛，眼部的衰老其实出现的比较早。所以当时在我们19年的时候第一款推出的抗老的核心单品就是眼霜，因为确实考虑到一个市场竞争是一个相对比较蓝海的一个区域，当时的实际上来说其实线上的好的国货眼霜几乎没有，所以爆的比较快，也成了大家第一个记住的优诗颜的爆款单品。第三条系列呢就是黑引力系列。其实黑引力系列我们内部把它定位是一个全效抗老的系列，也是我们在研发上产品开发的投入度上最大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三个核心单品嘛，一个是微笑眼霜，一个是黑引力精华，还有一个是黑引力面霜，所以有两个产品都在这个系列里面。那它主打的是对于整个面部衰老的一种在护肤层面的一种改善。
我实话实说，我在这几天接触你们之前，我并没有觉得优诗颜的品特别的突出。我是在参观了你们的实验室，跟郭家博士聊完，真的去了你们线下店去试用，我发现真的挺突出的。你们这个突出的点在于你们用一个很平价的价格做出了品质感，而且这个品质感给别人感觉挺上档次的，就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不差钱的富二代整的，就是会就把产品给你搞得好好的，包装长得漂漂亮亮的，人亏点钱自己也认了。还真是这种感觉。我这两天都在用你们家了。
哦，是吗？
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冷光面霜，是叫那个吧？
啊，我今天早上也涂了那个，我也自己也喜欢、那个、
对，我就觉得哇，才100多块钱、我震惊了，我说才100多块钱。我是觉得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们产品是很好的，但你们没有天花乱坠的吹自己的产品是很好的，以至于让我觉得产品还行。我是用了来了你们线下店，去了你们实验室才觉得卧槽，产品牛啊。 就是你们的产品行跟产品牛是两件事儿、
嗯、
别人都在吹自己的产品牛，你们在说我不错、嗯、是有这种感觉吧？有人跟你说过吗？
有啊，投资人问的最多，说你们这个营销或者宣传能不能再猛烈一些。哎，咋说呢，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说话风格的一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冷静的去把这个事实说出来，
就有点像什么吧，我随便说你别打我。
嗯，
杨天真面试一个帅哥，问那个帅哥你觉得你优势是啥、嗯、帅哥想了想说我很勤奋。
嗯，
你懂吗？
嗯，
那我就问你嘛，你来跟我说说为啥我用你们家产品觉得挺好的。
首先讲这个冷光面霜这个东西啊，因为面霜是在可能所有护肤品的类别里面最吃肤感的一类，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个干皮。
超干，
对吧？干
超干大皮。
所以当时在开发这个冷光面霜的时候，首先它的受众人群就针对干敏皮去做的，那里面但我们又不想做一个就传统那种就是就普通的敏感肌的面霜，因为这种也有很多嘛，所以当时在开发这边它是一个针对干敏皮的，然后有一定抗老功效的一个产品。那从 base 的设计上，它里面就针对干敏皮的皮肤屏障的这个层面，就是角质层加了非常高质量的神经酰胺，这个神经酰胺我们是对比了很多种不同原料厂的，最后挑了一个就是在表皮和皮肤屏障的改善上效果最好的一个原料商。就是我觉得干皮它有一个问题是说外面的这层屏障啊，它会比较说白了就漏洞比较多，有点像个筛子似的，就你在加任何的活性物之前，首先你得考虑你的这个配方的 base， 就是面霜的这些矿物脂油脂质的添加是否真的是能够去把最基本的干皮需要的表皮的修复这个坑这些洞能填满的，那它是在配方的就是整个设计上是可以做到的。
我还是不明白为啥配方这么重要，就是都说配方配方为啥这么重要、嗯、
就假如说活性物是一个钥匙，那配方它是一个装载这个钥匙的一个车辆或者载体，就这个钥匙能不能顺利送到目的地，打开这个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载体它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路途走完。如果是这个载体比较差，你的配方可能就是里面的活性物会很快的失活。而且对于面霜来说，这个 base 本身，我们抛开活性物，配方本身的功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得想好这个面霜是开发给谁的，干敏皮，干敏皮缺的是什么。最先缺的不是这种退红的活性物，因为这是一个结果，它的诱因更多是来自于皮肤屏障的缺失、角质层这些东西。那在配方的 base 上，首先就得把能够去修复屏障的这些原料，包括这个矿物脂油、油脂得加足了，否则的话连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这个里面的活性物加进去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其实在这种就是学术领域里面看到的一个理论体系叫炎症性衰老。炎症性衰老其实讲的就是说一个本来健康的细胞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加速它衰老的过程，甚至会被直接诱导成一个衰老细胞，就失去了它的活性吧，可以这么讲。然后这个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敏感肌衰老的过程和一个普通健康的肌肤衰老过程中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所以你要说要给敏感肌去提供一个抗老功效的产品，不能只是说把一些抗老的成分比方说肽啊什么的加到一个带有修复成分的面霜里面搅一搅。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炎症性衰老的这个体系下去看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怎么定义炎症性衰老，它里面是有一些标记物的，就是你再去测一些细胞它是不是衰老细胞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特定的标记物，它会显阳性，对吧？那我们就先去筛这些标记物是什么。然后我们筛出来有个标记物叫 CXCL10， 就凡是被诱导成衰老细胞的通常都会显示这个 CXCL10 阳性。那我们再拿着这个作为一个结果筛选很多不同的成分，去看哪些能够把这个阳性或者是 CXCL10 抑制住。到最后我们其实找出了一系列的成分，那最后比较适合加到产品里面的是一种叫望春花提取物的一个成分，它里面含有的一种活性物叫这个木质素，它是能够去抑制 CXCL10 的这个显性的，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敏感肌衰老这个过程的。所以你说冷光面霜自己用起来，我觉得你更多的肯定是一种直观的体感，哎，它挺适合自己的皮肤的。那它的这种你觉得舒适度和感受来自于配方 base 本身针对干敏皮去配置的，然后长期下来它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退红的效果。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年就刚刚结束的一个研究，就是和医美这边的研究，因为医美不是讲究一个术后修复嘛，做完无论是光电的仪器也好还是水光的仪器也好，其实皮肤都会处于一个修复期，那这个产品能不能加速它的修复，做了一个研究，其实效果也是蛮好的。
可能对于我这种超级沙漠大干皮来说，我用了你们家的时候，我的第一感知是这是一瓶好面霜。就你要相信一个好的食客，他能吃出来今天这个菜新不新鲜，他背后厨子牛不牛。你吃那一瞬间，我只能告诉你这厨子和这菜不错，是牛的。那看一下它的价格呢，又超级的平价，所以我就会更想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个菜和你这个厨子到底是咋买的。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让我把优食盐跟一个词儿绑定在一起，我认为不是功效，反而是肤感，只是大部分人对于肤感的理解太浅了，就很多人觉得肤感就是我呼上去舒不舒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老食客来说，我就是要它成分好，且我舒服，且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它就是第一次用到苹果的感觉，你说你第一次用到苹果是因为这个东西贵吗？不是，是因为背后产品经理和一系列的技术人员把它调教到了你打开的它的那一瞬间，你觉得它是好的。为啥你们家的品质能保证？
基本上每一个产品都是我参与的，就是我不放心这产品是不能过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吧。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其实第一是你刚才讲的一个肤感，这也是我从一个医生身份变成一个护肤品的创始人的身份过程中学到最大的一点。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特别只是注重功效的，那最开始做的眼霜包括精华就特别关注在，哎，这个东西核心的活性物能起到什么作用。然后渐渐的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的活性物本身就它自己这么重要的话，大家为什么不去买药或者不去买原料糊脸上的，对吧？这个是
很多人直接原料糊脸
啊，是的，但这个也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浓度啊或者粘度啊，就是使用感的问题嘛。所以结果就是我觉得它的产品一部分是活性物带来的功能性的属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整体的使用感，这个东西就比较玄乎了。但你如果作为一个理工科的这个理工生去把它拆解的话，这个在产品开发流程里面，还有就是面霜的肤感地图，我们有一个项研究项目叫中国人的面部肤感地图，冷光面霜、黑引力面霜的几个不同的肤质的版本，其实都是在这个肤感地图的研究的框架下做出来的。那大概是个怎么样的做法呢？就我们会把市面上比较热卖的、比较受大家认可的面霜去收集过来，然后用一些量化的方式把它分别就是评，就因为肤感是个很主观的词嘛，但我要把它量化，比方说它的延展性、涂抹性、吸收性，做成一个类型坐标图。那这样的话，热卖的产品大概分布在哪儿，我们就很清楚了。对。
这个在你们的线下店体验是最深刻的，因为在线下店你们的面霜分为黄油质地、乳霜质地，
对，
你看这都说人话，还有一个什么乳液质地还是啥，反正
乳酪质地还是什么
乳酪、对，就是黄油、乳霜和乳酪、这三种，
对，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别人之前打肤感打的少，就是好像这个市场听打肤感打的还是蛮少的。
我觉得因为从传播上它听上去不符合消费者在理性状态下的一种核心诉求，我买产品买护肤品就是为了追求功效的。你在宣传的层面或者在营销的层面，那这个时候当然讲功效会更能够打动人的理性的那一面，但是在买回来之后，如果它的这个肤感也好的话，那它会保证这个顾客的留存。我们做配方行业里面做配方和炒菜还真挺像的，我自己在融资的时候也经常给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个技术开发过程的投资人去用做菜去打这个比喻。它像是像在哪儿呢？你要做出一个口感适中、口感恰到好处的菜，你有两个选择，一，你是不停的盐少许、油少许、酱油少许、生抽少许，就是这种少许多一点少一点的方式去调，直到调出你满意的位置为方法。第二个呢是你有一个靠自己的这个食谱就很精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那种西式食谱的做法，它会告诉你多少克，然后它会告诉你可能不同的食材之间的反应或者食材的火候在什么时候会达到什么程度，就你对它的原理和基本的这种属性吧很了解，然后最终你能做出一个好的配方。就是 Andy 我们的那个研发负责人，他是属于后者，他的那个肤感不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他比较在乎的是这个肤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种风格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从基础研究到配方的实际的就是工程导，就是有一些理论的思维但同时也有工程的思维结合在一起，是他特有的一种开发的风格，然后慢慢他也变成了优势研的产品或者配方开发的一种风格。
那这么说是你们的定位比较强吗？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是量的老板，就是我要个一，别人说确定哈，要一，高效的把一给你做出来。你不是那种，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要什么，咱把一到二十都先做一遍，然后我们内部测试。
对，你说这个特别像在那个学医期间的一个就反复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的内科的导师或者说，你们千万不要像那种医生，就是开一大堆实验报告或者化验报告，结果化验单来了之后数据很多，但你都不知道要干嘛。就如果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你不知道这个化验报告的结果，你会怎么去利用它，你就不要开这个化验报告， 因为所有的化验报告，一是不方便费钱，第二呢，有些可能会对你产生误导，就是你得想好这个做完事情的背后的结果，然后再去想要不要做这个动作，可能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点吧，就是得把目标或者是我的结果先想好。
嗯，我觉得这也是你的特点。就我今天这么长时间跟你聊下来，我觉得那个医生的思维方式一直在影响你，或者试图帮你把这个地基垫高。
嗯，因为医生嘛，我们经常就说医生是要一辈子要学习的。那为什么要学习呢？是因为这个领域有很多的新药出来，你得不断的学习才能去不被淘汰。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目标感，不要尝试。我觉得这个先把目标还有逻辑想好，然后再去倒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要浪费子弹，
不要浪费子弹。虽然我们是个抗衰的品牌啊，但是越做我越觉得，你说为就是护肤抗衰到底是个啥呢？护肤抗衰它和医美抗衰之间又冲不冲突呢？很多人会问啊，你觉得医美就是渗透率高了之后，护肤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觉得抗衰到最后可能不是说一条纹路或者是一条线你要抹平它或者干嘛的，可能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啊，真的就是它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由内到外的状态的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包括可能一些护肤品的使用。很多抗衰比较有心得或者效果会比较好的人，他不光是说用了哪些抗衰的产品，他本身就有好的底子，那这个底子是日常的维护维养。所以冷光它这个系列主打的就是在可能是一种防御性的衰老。我觉得真正的硬核的抗衰，比方说我们的黑影丽精华里面用到的这种 GraviA 双 A 这些，它是一些可能非常小众的发烧友或者对 A 非常认可的一个群体在用的，但大部分的群体它更多的是我的日常皮肤怎么保持一个日常的健康。那这个也是来自于之前做内科医生嘛，那很多东西它都是有关联性的，包括皮肤，就是可能会更在乎这种整体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状态态度之类的。
能跟我聊聊你整个开线下店的决策吗？你觉得在今年或者从去年开线下店是一个合适的决策吗？因为开线下它意味着难度系数的增加，它意味着备货，意味着人员成本，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和风险的增加。
我觉得我当时的思考是，品牌其实越做会越像一个人，比方说我们讲的研发，包括现在行业里面特别流，还是继续很流行讲这种科学故事嘛，讲你的有多专业，东西有多么好，功效多么强。我觉得它只是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一个阶段性的事情。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医生坐下来跟你讲说他有医术有多高明，完成一个什么多高难度的手术，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但你会觉得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吗？可能没什么关系，除非你有个病需要他治，或者你想让他帮你打个配方。那品牌更多的是在一种大家互不认识的情况下，先得建立一个好感，然后有了好感，如果你也很厉害，我对你的钦佩会加倍，它是这么一个感觉。那所以其实做品牌和做人挺像的，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但是同时呢你要很立体。那这件事情只是停留在线上，我感觉越来越不够。那从商业上来说，你说护肤或者美妆这个品类，其实在至少在中国它的购物习惯已经是集中在线上了，线上渗透率是或者线上的销量占据任何每一个美妆品牌都是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所以在线下我觉得销售属性不应该那么重，线下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流程服务还有里面设计的一些环节去表达，哎，这个品牌特点是什么，他想干什么事儿。那所以在这次这个开店中，我觉得一它是有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感，第二呢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选择在商场开店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门面的限制，门头的限制，包括营业时间的限制。然后呢在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在里面也加了一个就是黑透镜的这个环节。其实人和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护肤方案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说啊你这套流程挺好的，我搬过来照用，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所以就是自始至终可能 Uniskin 还是有那么一个部分在，就想帮每个人去调适合他的一种护肤方案。所以这个黑透镜面霜，当时我们在去打造的时候也是一个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偏好肤质去有一个定制化体验感的这种线下的流程，那这个在线上是完成不了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线下店其实是你们岳阳路的新店，
对，
就是你们的首店。
对，
我昨天去的时候发现隔壁就是香手，是一家超级有名的火锅。
对，
那条岳阳路上的人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非常能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绿化做得非常好，因为你们跟香手共用一个院子。我昨天走到那个院子里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漂亮，想每一个春天和夏天在这儿有活动。在线下你们的策略是一进门的时候，当然你们的装修是 plus 版的观下啊，我摸了一下那墙感觉很贵看了一下那沙发感觉更贵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先是体验你们日常线的产品，最后走到那个定制台的时候， 是定制的那个面霜，我可以选面霜的质地，我可以选面霜的味道。然后等我都选好了之后，我等待一会儿就会有人拿出一瓶我更喜欢的面霜交给我。对，我就会觉得整个，而且你们那个岳阳路的店是有生美存在的，就是会让我感觉到说，这是线下体验很美好的一个部分。可能以前在线上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优时颜这个确实，我实话实说，因为你们是做给更广大的群体的吧，可以说你们不是一个贵妇品牌。但是去线下店的时候，我才感受到哦，你们可能想要的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要再做，重新把它做一遍，就感觉你们升阶了，在这里面的定制产品是有一个更高价档的东西的，然后外面是你们平价产品的，可能也是你们的一个尝试吧，就慢慢会有更多跟科技结合或者跟技术结合更有空间感的品啊，就是说有机会卖到更贵的品了。
基本上我们这在线下店会有两个，就是对比起线上来说，线下会有两个新的品线，一个呢是类似像黑头型面霜的，有这种 UNISKIN 独特的肌肤个体独特性理念的其他的产品，比方说精华类的，那这个是停留在一楼就零售区的，然后二楼因为有生美嘛，所以也会包括这个我们也有比较大的这种皮肤护理的这边这个机构，所以就二楼会有一些院线的产品，但那个应该是不会对外售卖的。而且这次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呢，是因为我过去我们做过很多类似像这种个性化基于皮肤检测的个性化的尝试，后来发现都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更多的是哎，你得先卸妆，然后拍个皮肤检测，然后根据你的结果推荐你适合什么样的护肤活性物。这次我们的活性物的组合是融入到了不同的生活场景里面去，因为开始怎么想也想不出怎么去做这样的流程，然后我拿我自己去举例，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们这有一套产品其实挺适合光防护的，我好像不那么在乎，那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是，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失眠，睡眠质量比较差，那我知道自己长时间的睡眠质量比较差，然后睡眠被剥夺长时间之后，皮肤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你这个时候如果告诉我，这个产品从熬夜的角度它有什么效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一个感性的层面更容易打动我。然后也更能切合我的需求，所以就顺着这个逻辑分了啊，可能针对可能比较在乎自己是否熬夜及熬夜对皮肤影响的这群人，然后也比较在乎可能不同的饮食对皮肤影响的这群人，然后户内户外有些人可能工作属性啊或者个人的偏好比较在户外跑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在乎光老化这件事情，这群人就是把对于活性物的选择结合在生活场景里面去去做，所以就是这次的开店。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个完全和线上独立的品线在产品在，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在重新做这个品牌的一个过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去重新再去表达一次优时颜，
我理解啊，我在这要口播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说，等4月的时候天气再暖和一点了，想在上海你们的岳阳路店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线下活动。我觉得我们今天用了太少的笔墨去告诉大家岳阳路店有多漂亮，是真的难以形容的书香气。那个院子也是非常像南法啊，非常 call your bio name 的那个场景感，我感觉那个院子里面应该出现一棵柠檬树，就是它在审美上是，就是哎呀，还是杨天真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你太少去强调你们闪闪发光的优点了，就真的很漂亮，审美真的很高级。就是我希望会邀请一些喜欢优时颜的朋友到那里，我们来一个线下的体验，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刚才说的黑头型面霜，让大家试一下，当你去试3种不同肤感的面霜，你能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质地，而不是在线上去琢磨乳霜、黄油和乳酪到底有啥区别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线下的魅力。当你从3个那个罩子里面去闻不同的香味，最后一个是花香，不建议大家选啊。就从3个不同的味道来去为自己去做定制，而且它这个定制不是特别复杂。我以前在芳草地，就我在北京嘛，芳草地是有一个日系的品牌，也是做定制的，它那个流程就很复杂，价格也很贵，它至少是2000克单。的这么一个产品线，就是你们是100元的客单价，但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这个是我觉得在上海今年4月的大事件，就非常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去线下店感受一下，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体验，是今天你听播客听不到的，你就真的走到岳阳路，然后你 进到那个店里，你感受到你跟人相处的那个感觉，然后你那个动线流程走完一圈，你才能体会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也希望在这里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希望第一你是上海的用户，因为上海用户来最方便嘛。再远一点可以是江浙沪的用户。第二个呢，你是一个医美爱好者，因为我自己是医美爱好者，我们下一趴可能想要去聊聊，除了线下店以外的医美中心的这一块的故事。所以更希望你是一个医美爱好者，你在江浙沪，最好是在上海。然后你有时间，你也爱拍照，也爱体验这些东西，您可以直接把优时颜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来拉你进到我们优时颜的群里，然后带大家四月的时候开启我们的体验，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上海之旅，上海优时颜之旅。接下来一个环节，我想讲讲这个医美中心，因为它就是又是更艰难的考验了。我先说我的体验，我前两天找了你的御用医生，听说是你把你自己爱用的医生给挖过来了啊，这是我听到的版本。我觉得他好牛，他是一个九院的医生，叫张琪。他跟我的聊天很有边界感，这是我对他最大的感受。一个是聊天很有边界感，他不多说一句不需要说的话，然后同时他的技法很好。就我当时是打了一个水光，我第二天都已经看不到针眼了，就我能感觉到他第一手很快。第二个，它下针很稳，很准确，就它很准确，所以我一想就是一个质感很强的医生。
其实张琪医生是和我年纪差不多，所以从行业从业经验上来说是蛮丰富的一个医生了。因为他不像我中间转途去创业了，他一直是在，他其实是整形外科的医生，就是因为医美通常大家认识到医美主要是两个板块，美容皮肤科、整形外科，所以他是整形外科的医生。他非常擅长的是关于眼周的年轻化的手术的项目。整形外科的医生对于面部的不同层次的解剖结构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在注射上也比较擅长。其实我就是整个的医生团队和张琪医生的画像是非常像的，就是医疗技术一方面，但是沟通和跟顾客的共情以及审美，都是需要在线才可以去在优时颜去做医美的这个项目，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我们去医院或者公立医院去做的严肃医疗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是一个过程体验以及结果，和护肤有点像，只是说它需要有更强的医疗的属性。因为在优时颜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最先起家的是护肤嘛，但是从我个人回国创业来说，最开始去真的做调研的其实是医美这个行业。但我调研一圈之后，我觉得医美行业得慎重，这个是我为数不多的觉得要慎重的一个点，就是涉及到太多的我不那么之前不那么了解的部分，比方中国的医疗的法规，对于医美公司设置的，包括医疗机构、医疗美容机构设置的一些流程，包括对中国的这些医生群体其实不熟，所以就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本身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医美，就他也是一个从业者，然后就给我介绍了张琪医生，那个应该是蛮早19年，19年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张琪医生。然后当时他还在其他的机构工作，那最终我们这家店是23年，就是去年4月开的，所以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和张琪医生就保持高频的交流。
具体是带着钱和带着脸，让张琪医
我
生
觉得
给你。
钱是最后的，真的，我觉得对于就是像张琪医生这样的医生来说，他不缺能够给他好的待遇的机构。在医美行业呢，因为它是个民营的领域嘛，大家更就是可能普遍行业会关注的是我当下的医生能够去有多少的销售产出，能够有多少业绩产出。但我自己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的这种对医生的理解在，就是他是一个需要持续学习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学术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医生他需要不停的晋升，需要有更多的职称，甚至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厂家什么对他的认可。那这些的过程其实都是需要医生自己在学术上或者自己的研究上需要有晋升的。那我们的这个机构，我想打造一个能够提供这种环境的机构，让有愿意去做自我提升和成长的医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他需要机构去做一些资源和这种工作的协调嘛。另外呢，就是可能对这个机构本身的一些定位，就首先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品牌化的机构，因为优时颜本身在护肤已经在做一个品牌化的事情了。我是基本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优时颜抗衰的理念下，只是它是医美的一个板块，所以品牌化很重要。那品牌化有些东西呢，它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就是质感技术要讲得很明白，让消费者容易懂，并且，它在市场上确实具备很明确的竞争优势的，这才是品牌，大家才能产生信任。所以在很多方面和张琪医生的理念比较契合吧。然后时间确实也比较久，从19年第一次认识到23年开店加入，其实沟通了蛮多次的。
你愿意花3年去挖一个张琪医生？
对，我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I 人，所以能不社交或者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但是 如果见面觉得合适，就是会持续的不厌其烦的像一个牛皮糖一样粘着。
真的是有效的？
有效，亲测有效。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幸存者偏差嘛，就是我觉得创业公司是在创业的尤其初期是一个蛮耗人才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首先必须得承认现在你看到的人是幸存下来的。那第二呢是我觉得一个人他的在一个架构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的重要性或者他的才能是不是得到发挥，一部分取决于他自己本身的底子，第二部分取决于整个团队的磨合，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做到人事匹配。就为什么在21年那个时候我那么难，或者自己感觉自己内心很累，有一部分有心无力的点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给每个人定合适的目标。最坏的做法就是作为一个老板，你跟每个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最终的结果给我交出来。但有时候一个工作的结果不是那么简单或者粗暴的强压下去的，可能有些东西就不是你所针对的这个岗位它能解决的，就你得知道这个东西的核心的开关到底在哪儿。所以这是所谓的人事匹配，你得把事儿理明白了，然后你再把人们往上去配。所以人的好坏我觉得它是相对事儿而言的，事儿搞明白了你去人去配，我觉得这是其一，就不存在说绝对意义上的全能的人才，只是更多是一种人事的匹配度。第二呢就是还是大家相处下来的这种共同成长的一种模式吧，因为我也在成长，我可能两三年前是一个比现在要差得多的管理者，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大家一个是互相有一个包容度，第二呢就是可能得保持一个高频的沟通，就是说我不能因为短期内有一个什么错误我就把你开掉，或者短期内有一个什么错误我就觉得你不行。这个还是回到第一个点，就是你得把事儿看清楚，就他的这个错误到底是表现在哪些方面的，是不是可以去通过成长解决的。所以最终看到都是一个结果，人选这个筛选过程中幸存者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一个团队的团体，你看到的这些结果都是大家磨合后的一个结果。对，另外呢就是可能就你一直讲说我不是那么可能不是那么的锐利，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内部团队过程中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有安全，就是给人可能比较有安全感吧，因为我确实也不太乱画饼，就真的不乱画饼。我觉得有些团队呢比较喜欢人不停地给他们画饼，但有些呢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去怎么实事求是的就把事情讲清楚。那你看到的团队可能也都是大家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偏好的。
咱们这期是个招聘博，就是听完了别你们的产品想不想买不重要，还挺想来你这儿工作的。这老板靠谱。你能因为今天听众朋友们不像我一样我已经在这儿体验过了，我能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你能够大概的表达一下两点，第一个就是优视研的医美中心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你要用，因为这是音频，大家看不到
啊。是的，我忘了，这是个音频，
这是个音频。
就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都忘了，我们还在录一个播客。
对，就是我想你跟大家说说，他在浦发大厦的楼上，2000多平，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露台。我来到这儿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咱富哥富姐的寸土寸金。我就想，哇，在这个地理位置，在这么漂亮的露台，可以搞那么大的医院。哇，是真有钱呀，而且这个墙漆摸上去好高档啊。对，我觉得因为我们音频表述大家会以为你开了个诊所。
对，它其实
是一个大概就是200平。
对，它其实是一个门诊部，有美容皮肤科，有整形外科，主要是这两个板块构成，当然它也有美容牙科这个部分，但主要的业务还是在美容皮肤科和整形外科这块展开的。我觉得大家来就是至少我们当时在去建设和规划这个地方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疗机构，所以在内部的动线还有区域的划分包括治疗室的设置上都是尽可能的，首先它有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能需要还原之前我在美国的诊所去看到的一些必要的要素，还有就是整个的这种环境吧，它毕竟是个消费医疗，就它不是严肃医疗，体验感挺重要的，这个是吸取了之前我的一个教训。虽然我自己比较喜欢白色，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和门店有很多的白色，但在医疗机构这个大家本来应该需要更多白色的地方，我们把它的颜色成了一个更温暖的色调，就是而且没有很多那种棱角啊，不希望大家在这里感觉到很冰冷，虽然它很专业，但是我希望不希望这个专业的对立面是冰冷和那个严肃，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是温暖和放松。因为我会去碰到一些顾客，他可能是头一次做医美吧，会比较害怕针啊，包括会不会觉得有些项目是不是痛啊，但我觉得一开始的这种心理包袱希望通过这种环境能够让大家放下来。
我觉得医院既是你的舒适区也是你的统治区。我就注意到一点，比如你看哦，你一开始是做眼霜的，我来到这里捕捉到的咱们的特色就是眼部的一些微调。可能张琪医生是 刚才据你所说是很擅长眼部的抗衰的，你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你捕捉的一个需求吗？这是你的贯穿吗？
是一个贯穿，因为做品牌嘛，就是我觉得品牌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乎到传播信息传播的效率，还要让快速的消费者快速的记住你擅长的一些点。那作为一家医疗机构来说，其实医生的技能应该是全面的，他应该什么都会做，但是从一个品牌经营的角度，你需要让快速消费者知道你的一个特色，特色是什么。那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就是在整个医美的经营的这个理念里面，因为护肤先行，所以护肤的微笑眼霜、黑影丽精华、黑影丽面霜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知名度，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IP， 在这个 IP 的基础上去打造医美的相应的特色。所以医美里面我们用到的微笑眼管理，也就是刚才说的张琪医生特别擅长的眼周的年轻化，它既涉及到了一些类似像胶原蛋白针的这种注射，也有一些外科的手法去做的整体的微笑眼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算是优视眼的一个比较特色的项目。而且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其实对很多的中国女性来说，真的第一个出现的衰老的迹象就在眼周，而且差不多年龄是在24岁左右，2022年发表的文献啊，所以微笑眼管理是这个部分。然后那针对整个全面部分呢，我就是嫁接了黑影丽的这个系列。那黑影丽在护肤线讲究的是一种紧致提拉，改善面部的这种松弛感。那它在医美这块主要讲究的是全面部的，也是紧致提升。但是我们在这儿会有突出一个叫分层的理念，因为从实际上来说，医美确实能够去从你最外面的表皮层到最深的骨膜层，是能够全方位去介入的。但层次又这么多，你再去跟消费者去讲，哪怕他有意愿去买，他也想了解你是怎么实现的，我觉得他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那我们在这里面主打的就是一种面部的分层抗衰的理论，然后主打的就是面部的这种紧致提拉和改善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诉求。那现在呢，它有水光的部分，然后在四月会上线一个黑影丽的注射的部分啊，都是围绕这些去展开的。
这是你在你自己身上实验出来的吗？你自己会打吗？
打，我们在每一个项目上线之前都要做我们所谓叫打板。其实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那率先呢，现在把这个名字想好，像小孩似的，你得先取名。取了名之后呢，先是要找医生讨论一波，就是我想要实现的是，比方说黑影丽的这种紧致提拉的注射，那会先让医生去讨论一轮，因为市面上可用的耗材、可用的药材还是蛮多的。那怎么样的打法，用什么样的耗材，搭配什么样的？有时候是不同耗材之间的这种组合，有时候是不同的耗材和光电仪器的组合，有时候呢是具体每一个药品在不同层次的一些打法，它都有不同的效果，所以会先听医生七嘴八舌议论一圈，但围绕着紧扣一个主题，就是我要做的是一个黑影丽，符合黑影丽分层抗衰理念的一个紧致提拉的一个项目，然后大家会议论，然后最后呢我会有一些初步的方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内部的一些打板，包括我还有我们的很多同事都会去做，然后会招募报名然后会对比效果非常好的这种，最终我们会确定是成为优视眼医美特色的这种品项，会留在那儿。
这里跟咱们播客听众安利一下啊，那个想来打板也可以进我们优视眼的群。你担不担心会有人问你说啊，你一个搞护肤的，今天还来搞我们医美，不专业？
我毕竟也是个医生啊。
你在你脸上戳的针足够多吗？
应该可能不如你多，我觉得应该不如你多。
确实，
对，
我笑死。你觉得医生挑医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我们去过不同的医美机构，有的医美机构可能就会告诉你医生不重要，医生不重要，我们哪儿的跟医生都一样。但从消费者的角度，我做了那么多年客服工作，在医美群里天天给大家解答问题，我会发现大家很在意谁在给我做。
对，
就是很多机构可能会害怕医生的流失，然后就说啊，你不要做 IP， 然后我都把这个宣传放在我们这个所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但是我最终会发现，因为消费者认人，所以你就不得不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医生是靠谱的。那这个时候对这个组织的考验就是，你怎么把人留住？因为稳定性意味着，对于更好的客户来说，他需要的就是。我认你这个地儿之后，我就老来，你让我可以每次能感觉到，就是复购，就是换句话说，复购比新客要更有价值的多。
对，
其
实就是不光是打配方向做菜，开医美也像开餐馆，我们的店务，比方前台还有助理团队，它像是一个餐厅的大堂经理，然后医生就像厨师，经营这家机构的方式，比方说你看待自己和医生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像开这种连锁餐厅一样。厨师不重要，我标准化， 那它是一种做法嘛，它在商业上又是另外一个结果，比方说是一种规模化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开米其林餐厅的做法。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把东西放在不是规模化的一些东西上，或者是标准化、流程化的东西上，而是在这个主厨或者这个厨师团队、后厨团队。那这个时候呢，就它又是完全另外一种做法了。你看，咱餐饮行业，我觉得存在这几种不同的模式，在医美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至少现在我不愿意去做扩张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觉得做连锁的模式或者扩张的模式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想要的，而且它会牺牲我，就是自己比较看重的在这个医美身上的一些东西。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好好经营这一家店，那我会把我们的医生的 IP，还有他对。这个就是服务交付的质量会看得更重一些，这个是结合了你对医生的成长是一起的，他去参加很多的行业的交流，去上台分享很多他自己的打法和演讲，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是在圈子里面去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同时呢，也是在通过 to B，然后再去到 to C 的方式去增加他在消费者或者顾客端的影响力，那在这个反过来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考虑到一点是，那当医生成名了之后。怎么去平衡，有一个稳定、平衡、稳固、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我觉得结果是人都是会变的，人的发展或者人都是动态的。我也没办法保证我明年会是什么样，更别说医生一定要咬死我，一定会在你这家机构。我觉得首先得接受这种不可控，其次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得有这种，既然你在培养医生成长，原来的医生能够成长成大医生，那之前的小医生能够成长成现在医生，就这个梯队或者这个流程得持续跑下去，它就是你的，像你的源泉依然在，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去改变这种现状。
我能那么理解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消费者，想要购买优时颜的产品，我呢如果是20岁的干敏皮，我就选冷光面霜。但如果我到了30岁，我对于抗老的诉求比较高，或者我比较想要温和的抗老，就选择我们黑引力的系列。我是这么一个选择逻辑。然后当我再有更高一层的需求，比如说我比较注重眼周的抗衰，我就可以来到我们线下的医美中心，然后去找我们的张琪医生啊。我个人力推啊，
也可以体验一下其他医生，都很棒。不同的风格，
你自己会找谁打
我目前只让张琪生找过，但是
？OK，
我肯定会找其他的。
大家记住到这里就可以啦。就是我觉得一次让大家记一件事情就可以了。然后，当大家想要体验真正的优时颜最内核的所谓的定制护肤，或者是为中国人皮肤所设立的护肤的肤感，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岳阳路的线下店，对吧？因为岳阳路的线下店是可以真正让你体会到。定制的感觉的，以及欣赏一下上海的美景，是这么一个循环吧，是这么一个动线。
对，而且强烈建议大家在4、5月份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气候和景色都非常美。其实这个店筹备的蛮早的，在去年，不，我想想啊，其实在22年开放之后我就开始跑，但是跑了差不多半年，一直在找合适的地方，最后是在23年年初的时候，正好那家，其实第一次路过那家店的时候，上一个的这个商户还没搬走。但我就跟这个帮我们看房的中介说，这个你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楼蛮好看的。因为你在比方说在欧洲的一些小街去逛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品牌的第一家店或者是它最核心的一些店，不是在闹市区，它就是在这种小街道里面就兜兜转转，你突然一个拐角就会啊，这有一家店，好漂亮。然后有可能它是你熟知的品牌，也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品牌，但它就是一种逛街线下购物体验中的一个惊喜。然后这个是当时我在去找店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一定非得是人流量最大的，但首先它的自己的这种内部的构造，包括其实光线，要充足。第二呢，它的街区是非常适宜的，就所以我们的那个所在的位置呢，它的南边是建业里，里面有个加菲乐酒店，就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然后门口呢有一排梧桐树，然后再往北呢就是永嘉路和东平路，应该是一个我觉得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所以就选了那儿，在看了大概大半年的时候，23年年初终于把它定下来。但中间其实到正式开业已经超过1年多的时间了，过程中其实从设计包括设计稿其实改了很多遍，很多的不同版本，然后最后装修施工到今年应该是3月15号，315当天正式试营业吧，然后正式的营业会在4月15号开始正式营业。
好，想成为第一波体验的。听众朋友们啊，记得留言给我们，我们会之后建一个和优时颜一起的社群，然后这个社群就打开门欢迎我们江浙沪喜欢护肤，然后喜欢医美的女孩啊，我们等待和你们一起推开这个岳阳路的店，让大家感受到那种我们今天所谓的体验感。你完全没有上过商学院，这些管理的技巧到底是谁教给你的？
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从家里面学习到比较大的，就是我爸爸他在用人的时候，他一直常讲一点，就是他说人只要用一点就行了，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一个闪光点，他就值得待下去，就他是这么说的。那你说从一个年轻气盛刚开始创业的我来说，每个人必须是青年才俊啊，怎么能只有一个闪光点呢？不行。但后来发现，哎，世事无常，就是你和他和想象的确实挺不一样的。
你爸爸跟你的风格不一样吗？
不一样，我是摩羯座，他是白羊座，我是 I 人，他是 E 人。就如果他在这儿的话，他是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跟你对话的啊、嗯，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你能想到的这种可能企业家或者什么的。但他也比较，他就是一个比较外向奔放的务实者。他其实在经商之前就90年代初嘛，本身也是大学的老师，他是学数学的，然后后来是创业的，因为他是做生美嘛。那在生美包括就是在过去比方10年左右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国内医美开始大力发展的几年，虽然现在发展依然很蓬勃啊，但在10年左右的时候呢，很多做生美的机构都去做医美了，但他一直都没碰。我其实回国之后我就一直问他说当时你怎么不做，他说这个东西他没把握，或者是他不是说特别了解就不想乱做，就也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再去做啊、所以也是就是人的风格比较奔放比较外向，但是从一个经营和管理的角度是比较务实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最惊讶的是啊、原来爸爸不是土老板，爸爸是教授。对的，因为在你前半场的叙述当中总是觉得好像因为你一开始就说了你在最早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创业，也没有那么喜欢我们资本家。但你现在却成为了一个资本家。一个创业者吧。
对就是
对年少时候。对我还以为爸爸是什么土老板。
受了多大的土臭的这个影响。
对结果人爸爸是数学系教授。以及就是很多人觉得创业者就是一群疯子、就是非常不懂得成本管控，只要胆子大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就是大家非常知道我的风险在哪儿。真正的创业者他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他知道我不做什么很重要。
是的，是的，就是永远都我觉得把握好这个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都 很有帮助。你说又要讲了一生了，你看真的就是那段经历
贯穿始终。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总归会有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案，其实不存在最好的治疗方案。所谓的最好治疗方案都是在每个特定环境下它的收益大于风险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在无论是做医美还是严肃医疗去医院看病，还甚至是做一些感觉没什么风险的检查，其实它都是有一些这个风险的，其实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收益和风险的评估，这个是我觉得做医生最重要的一个技能之一。那在企业经营也是一样，所有的决策它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一个风险的收益的相对的比重，所以只要把这个把控好了，我觉得概率永远是在自己这一头的。
为什么概率在自己这一头？
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能够接受的风险的兜底线是什么，这个我能不能接受。那如果这个可能风险很大，那你就得去看你的这个长线，就是或者这个 upside 它的收益是否能够去值得你去冒这个险，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处境是否应该冒这个险。比方说我们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生态或者是行业都是非常的快速的在增长，那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去赶上，不然你相当于就掉队了嘛。但在现在这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就是你不再具备这个环境了，增长带来的风险是大于它带来的收益的，那就应该去做好相应的决策。
非常精彩。你的家庭教育还有什么对你今天的创业成功是很重要的？
盈利的观念，现在这个就是我奶奶经常说。
你这太巧了，奶奶也创业吗？
只能说家庭创业氛围很重。赚钱如针挑土，非常真知灼见，赚钱如针挑土，花钱如水推沙。因为奶奶是山西人，她带有山西口音，说出来是这样的。赚钱如针挑土，花钱如水推沙。就是真的就是赚钱像挑那个土一样一点一点的，但花钱啪一下就花出去了。就是他是我从小说，但小时候从来没记住。但你经过创业的一些快速过程中，这种长辈的教诲会突然闪现在你脑子里，然后你就会非常深刻的把它记住。Look a flock, the birds are out again. I can feel a change upon the wind. The color of the sky and the sound of the rain coming down. Down, down.
tell that you're the same as me. Want them to feel curious and free. Life had locked me in, but you opened up the door.